好，第四问就是，问胎生化生的情况啊。那么，就问极乐世界的往生者人民啊，这个人民啊，包括凡夫，包括圣人啊。那么有胎生者，入佛见佛。这个胎生呢？大家要注意，这里面就讨论胎生的问题了啊。胎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我们在母体当中胞胎出生，它不是这个啊。它胎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就是这些有的极乐世界的人民，他是在宫殿里面，啊，他不能出来，类似于一个人在胎盂里面，虽然有五官，啊，有人形，但没有人的作用，不自在，啊，以不自在的这个含义来比况胎生。它这个比况有三种比喻的比，一个是胎生，一个是移尘。移尘就是他住在宫殿，是怎么就也像一个城市，或者是百由巡或者千由巡啊。那么住在那里面，他也是有宝池啊，有宫殿呐、啊，就像城，但是他也不能出来啊，不能出来是这个城怎么显现？是他的怀疑心显现的，就叫移尘啊。还有一种表达就是边地，这个边地我们不要理解为极乐世界的旁边的地方，它不是这么理解。边地它也是比喻的说法，就是比喻我们八难里面不是说有一难是生到边地吗？生到边地就是指它没有佛法流行的地方，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比丘僧。以这样的一个特点，比喻成就好像生在八难里面的边地啊，不是说他生在极乐世界的旁边的地方啊。好，这些情况呢，都是指有怀疑心、后悔心的人，他在宫殿里面不能出来啊。其特点是不能见阿弥陀佛，不能闻佛说法，不能见菩萨比丘僧，这就叫胎生啊。那么这胎生的情况，那这佛就问阿难：“你见到没有啊？”啊，这个阿难尊者就回答：“已见。”啊，那并且还表达这胎生的这些所住的宫殿，他住在宫殿里面，那宫殿也是七宝宫殿哦，啊，或者是有100由旬4000里啊，或者是500由旬2000里啊，那么。他们在那个宫殿里面也是享受着五欲的快乐，啊，他享受这个五欲的快乐，就像道地天上的人，啊，也是自然而然的现前，啊，所以他里面从他的物质生活，啊，还也是很享乐的，很庄严的，啊，但胎生主要是他的心性、精神上的痛苦。好，下面就是探讨这个胎生的因果问题啊。好，请看下面。尔时，慈氏菩萨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彼国人民胎生化生？”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足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义智，大不可称智，大乘广智，吾等无伦最上甚智，于此足智，疑惑不信，然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此足众生生彼宫殿，寿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是故于彼国土， 谓之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作足功德，信心回向，此诸众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夫而坐，须臾之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着菩萨，具足成就。好，先看这一段。那么当时阿难尊者看到的这种情景，当然持世菩萨在场也亲眼目睹。持世菩萨这时候他就跟佛有个讨论，这种问话呢阿难尊者可能不一定有水平问得出来那这个阿难尊者只是初果圣人了，那持世菩萨是等觉菩萨呀他跟佛来做一些讨论呢还不是距离太大当时持世菩萨就禀白佛言，就是世尊就很奇怪哦，这个是什么因缘，何因何缘，极乐世界的人民有的是胎生，有的是化生胎生在里面不能出来，化生之后就是从那里面莲花化生了这两种情况，当然化生就很殊胜了，那胎生为什么不自在这种不自在的原因，有的自在有的不自在，它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何因何缘因就是它的亲身亲身的正因，缘就是它的住法那么佛就告诉持世菩萨这里面就特别谈到信心问题，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我们很多念佛行人实际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疑惑之心，有疑惑之心的这样的情形，虽然念佛求生净土，到了极乐世界就属于胎生的凡所以若有众生，如果他方世界有众生他虽然念佛，但是念佛过程有疑惑心这里疑惑心说明他有一定的信心，是信心里面夹杂着疑惑的心如果他一点信心都没有，那就根本不需要讨论了，那根本就不可能往生了这个疑惑心就是怀疑，或就是这个忧郁不决好像是那么回事，想想又不对这就是这种疑惑心，就是修净土法门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但虽然有一定的疑惑心，但是他对于净土法门也有一定程度上信心，所以他也修足功德就是三辈九品的这些因行呢，他也尽量去做，敬业三福他也去做做了之后呢，也愿意往生到彼土。好，这修足功德愿生彼国，很多是指那种他就觉得往生是要靠我修行，靠我的力量自力成就往生，他的疑惑更多的是存在这对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救度的智慧，他信不及所以这个疑惑心就是讲的下面的五种智慧。不了就是有怀疑嘛，不能了达，不能了知，不能承担，相信不了不了佛智佛智这从总的来说就是指阿弥陀佛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那种一切种子
啊。
这种佛智就是前面我们讲，就是他的无着的这种根本智
啊。
那么下面提出的四种智慧，不可思议，不可称，不可思，不可意志，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圣智，是他的厚德智。对这些阿弥陀佛的这些智慧有怀疑，信不及。那恰好这里面就是一个认知上很大的一个挑战。佛的智慧前面偈颂也谈到，阿弥陀佛的那种深广的智慧，声闻缘觉二乘都不能测量，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知，更何况我们这些业力凡夫。啊，所以你比如啊，这个都一看哦，你信愿称名十生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五逆十恶的众生，你只要信愿称名都能往生，他马上就有怀疑，哎，那佛不是说啊，重业先迁吗？这么重的孽障的人啊，念十生乃至一生佛就能往生，哪有这样的事啊？他马上就有怀疑啊，他就觉得你十生念佛力量轻，你一生造恶的力量重，重者先迁，应该先到地狱里面去。他就很难相信阿弥陀佛的那种名号的大威神力量能够救阿鼻地狱的众生。你只要信愿称名，感应道交，弥陀的愿力在身上一体现，你五逆十恶的罪孽都不构成往生的障碍，就等于你这块大的石头放在航空母舰上不会沉下去一样。但是他不了啊，不能了知佛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啊。啊，包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哦，念佛你要往生哪那么容易啊，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一定要念到清净心，一定要一心不乱啊，一定这样那样，他设了很多条件。啊，这都是不了佛智的表现。因为佛来救度我们的这种威神愿的力量是不可抑制，是不可能用我们的语言来讨论清楚的智慧。啊，不可能用我们的思维来思维清楚的智慧。啊，他是大乘广智，他是发了大乘之心，要平等普度一切众生，他有这样的智慧。九法界众生一网打尽。啊，这种智慧是无等，没有跟这个相等的，没有跟这种智慧这个并驾齐驱的，这是在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救度众生的威力智慧当中是最奇妙最上最殊胜，所以就叫佛中之王，光中极尊，超胜一切诸佛救度众生的力量。那这个就是信不及啊，很难相信呢。 啊为什么现在还有一种说法，人家是看到他啊，说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也是化成啊，你还要回来断烦恼才能成佛。哎，啊，你说说这些东西，他完全就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思维去揣摩，就完全不了解阿弥陀佛他的发愿是怎么发的，他的愿成就的对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啊？你只要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大乘正定居的菩萨，就是阿毗跋致的菩萨，就光这个又信不及了。那阿毗跋致在 我们的判教里面，那是要破无明才成为阿毗跋致哦，法身大事哦。那你这个一点烦恼都没断的人，怎么一去就是阿毗跋致呢？信不信啊？但净土法门恰恰就是这样，他就是阿毗跋致啊。虽然你是忤逆十恶的罪人，你只要去了就是阿毗跋致啊。啊，具有种种的神通妙用啊，具有佛的相好光明啊，智摩真净色呀。那这个东西，实在他想破脑袋都想不清楚啊。啊，你说他是凡夫吧，他是阿毗跋致。你说他是圣人吧，他又烦恼还没有断，那你怎么去评价他的身份啊？非凡非圣，即凡即圣，是他方世界的教王所不能全息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恰好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是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智慧，不可称的智慧，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圣智所智。这已经不是谈道理的问题，他就完全要从佛心去谈，要从这种心佛众生等无差别，阿弥陀佛把果地上的功德无条件的给了一切往生者，因为他是他的子女，他的儿子，一去他要继承他的父王的一切啊，所以他就不断烦恼得涅槃分。这净土法门的一个，你没有断烦恼，但是你能得到涅槃的功德。那我们一般说你不断烦恼不可能得涅槃的功德，但净土法门你没有断烦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涅槃的常乐我净你都获得了。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从因地修行全是佛功德为果佛功德为智功德啊，以信愿称名来转换，以及在果地上你一去就是阿毗跋致，就是一生补处，就能快速成佛，就能在一念之间顿超啊，不需要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这样的一个次第啊，这些啊我们常常会疑惑不信。而且就像印祖说的，常常是通宗通教的人不信净土法门。他通宗通教，他把这些怎么你断惑是怎么回事，正真怎么回事，他搞得很清楚。啊，他搞得很清楚，但是净土法门竟然不是循着他这个走。啊，就好像他爬108层头的楼梯，他知道哪一层怎么回事，哪一层怎么一级一级爬，一级一级爬。但殊不知净土法门他不跟你爬楼梯，他坐个电梯哗啦就上去了。啊，那他这个他不了解电梯的，他就觉得哪有这个事，我要爬一个小时你怎么三分钟就上去了，没有这回事啊。嗯，但你说不清楚，他就是要爬一个小时，那你对你三分钟上去他表示怀疑啊。啊，所以这些啊往往同宗同教的人不相信净土法门。所以印祖曾经是有个开示说，这个净土特别法门跟通途法门比啊，离则伤义啊，这个就是把它分离啊，多有利益啊，这个合则聚损，你把它合在一起谈的话双方都有损失。好，所以这个男性之法，为什么佛不断说是男性？它确实就是我们对阿弥陀佛的威神智慧难以产生信心，也确实不是我们认知的范围。所以净土法门为什么要养性？为什么那些渔夫反而能得到利益？啊，老师头，啊。不懂我就念，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啊，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信心为上智于下疑，下愚不疑，要么上根立智，他没有怀疑，要么愚夫，他没有，他就老老实实，啊， 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些半吊子水啊啊，充满怀疑啊，充满怀疑啊。好，疑惑不信，但是虽然疑惑不信，但是他还是相信罪福，就是善恶因果报应啊。你犯了五逆十恶，你就会下三恶道；你修五戒十善，就会到好的地方去。他能相信这个啊，还算不错的人哦啊。然后有这个因果的观念，他就修习一切善本啊，比如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哦。啊，这戒定慧哟，啊，六度哦，净业三福哦，他都修啊，修了之后呢，也把这些功德啊，愿意啊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好，那么这样的众生，就是由于对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救度的智慧有疑惑，虽然他修了很多的啊事项上的行持。他能往生，但是就这里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胎生边地遗尘啊。这个边地遗尘可千万不要以为是阿弥陀佛施设的一个城市让你过去，一切唯心造啊，是他那种有怀疑的业识的心变现出的这么一个境界，他自己包在里面，也是自己的业怀疑的这种业力啊，把它包围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生到这样的自心怀疑心所显现的宫殿里面，在那里面要待500年啊。这个500年是指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的概念啊，如果是指极乐世界时间概念，那就很长了啊。是我们这时间概念啊，其特点就是见不到阿弥陀佛啊，闻不到经法啊，见不到菩萨声闻圣众啊，这样就等于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为胎生的往生者啊。好，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世间有一类众生啊，很有般若智慧叙事的净土的善根啊，闻到这净土法门啊，明信佛智，明说明他没有惑，没有迷惑啊，明有智慧啊，信表明他没有怀疑，这个信是他明的表现，也就是说信是智慧之相，信是智慧。好，明信阿弥陀佛的这种佛智，它的根本智，以及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圣智，这四种智慧啊。那可能他有的注经家会把这四种智慧配一个啊四字佛的四字啊，成熟作智啊、妙观察智啊、平等性智啊、大圆净智啊啊。这是圆晓法师在《无量寿经中要》里面这么配，有时候看看也有定道理。再仔细思维呢，也不一定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啊框架里面。总之，阿弥陀佛的智慧无量无边啊，他应众生九法界众生的这种救度的需要所展示的智慧的表现形式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对佛的智慧要有一个决定的相信的话，因为他的智慧是跟我们有直接的关联，因为他用他的光明来传达他的智慧嘛，救度我们的智慧。那光明是遍照一切的，也遍照在我们的当下的，遍照在我们的内心的每个念头里面的啊。所以如果能够明信佛的智慧啊，乃至无等无能最上的智慧，那你这时候你对于往生你一定得到安心了。无论我孽障多重，阿弥陀佛愿力更大，无论我临终的种种的孽力的表现形态是怎么样，但是阿弥陀佛你十九愿一定会兑现，你临终一定会来接引我，你临终一定要放光铸造我。对于往生你要做得生想啊，做业事成办之想，做 决定人生志向，或者已经往生志向，你要做这个想，这才跟佛的这种智慧相应哦。啊，为什么说一念这个清净信心啊，一念的清净信心，你自心回向都能往生，是由你这一念的这个信心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智慧海互动上来了，感应上来了，就被佛所摄受住了，你就逃不掉了，你一定会往生了，是这么有关系。但是这些确实是难信，有时候也很难去说，因为他太行了上了。好，那么如果能够决定相信佛的救度的智慧啊，有这个智慧呢，有这个信心来着足功德，我们说净土法门着足功德是要有信愿前提的，你如果充满怀疑心他也可以着足功德，但是他是升到边地的，那你有信心，有信心做足功德，这个做足功德更重要的这个功德之行就是自持名号啊，那个名号叫万德洪名，你这时候有信愿来庄严这句名号，你就在行菩萨的六度，就是在行戒定慧三无漏学，就在含摄了菩萨所有的万行啊，所以念佛是第一善，至高无上的善。好，然后把你这个信愿行的功德啊，来自称回向，这时候你的回向也是充满信心的，你把你所有的做足功德回向往生，你一定要有100%的信心一定能往生，信心回向啊。那么这样啊，这就具足信愿行的众生呢，就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花里面自然化身啊，这个就不是胎生了啊，啊，自然而然的变化而生，在莲花里面加附而坐啊，这个得到的这种果位非常迅速，须臾之间啊，须臾之间他就有佛的相好光明啊，他的这种智慧福德质地啊，化他的功德跟极乐世界的一切菩萨无二无别啊。那净土菩萨的功德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哟，他们的智慧如高山哦，禅定如高山的智慧如大海哦啊，这个等等那个圣妙的功德，你只要一往生从莲花化身，就能够获得极乐世界所有菩萨的那种种种的功德神通智慧辩才妙用。好，请看下面，复次持是他方诸大菩萨发心欲见无量寿佛，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甚众，彼菩萨等命中得生无量寿国，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固，其胎生者皆无智慧，于500岁中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足身闻众无忧供养于佛，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当知此人叙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好，这佛这表述的更清楚了，现在这里表述的化身有我们这个世间这个明信佛智的众生往生的化身，下面是讲他方世界啊化身啊，佛智呢就是看到他方世界化身的众生，有本土 娑婆世界过去的，也有他方世界主打菩萨啊，他发心啊，他发的这个他方主打菩萨是通摄地前的菩萨和地上的菩萨啊，居家的菩萨、出家的菩萨，他可能面涉及很广了啊，对吧？那么发心，这个发心也就发了前面讲的明信阿弥陀佛的这种根本智啊，明信阿弥陀佛的无碍的厚德智啊，就是发了这样的明信佛智的心啊，然后他就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具有至诚恭敬心，做种种供养啊，这些他那个插头的佛也劝勉，也持定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好，他们一发愿，这个临命终时也能够蒙佛的啊阿弥陀佛的接引，升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去，在七宝池啊莲花中自然化身。啊，那么佛又告诉弥勒，你应当知道啊，这些啊，这个无论是本土的啊往生的化身者啊，还是他方世界化身者，他们都是由于智慧胜果。啊，这个智慧胜果就具体体现在信愿。啊，这个智慧是般若智慧，由于他有甚深的殊胜的般若智慧，他才会对净土法门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心。哪怕他是等觉菩萨，他都愿意一往情深的往生，就像文殊普贤菩萨以及善财童子所示现的一样。啊，由于善财童子示现一生成佛的最后的归属是在极乐世界，他有甚深的智慧才明白这个弥陀大愿王啊，这个恩慈界众生快速成就大乘圆顿佛果的圣妙之处，他了解这个圣妙之处，他才愿意去，这是他的智慧的表达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的有些胎生的众生，都是由于他没有这么甚深的般若智慧啊，就是用这个啊凡夫的这种情执哦啊，这逻辑思维哦，去猜测哦，去琢磨哦，所以呢念佛里面充满着怀疑啊，充满了怀疑，有时候怀疑心还特别重呢啊。你说我们有时候念的会冒个念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什么呀，这真的有吗啊，他会啊。上次有个居士更那个说，他念在闭关念，开始三天还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越念越有怀疑，搞得念着就真哪有阿弥陀佛，哪有阿弥陀佛，念了好几天哪有阿弥陀佛，他说这个怀疑心自然表现出声音了，啊，他不容易的是吧？嗯，他说这个话倒很实在啊，他是容易都有怀疑的，啊。好，这都是没有智慧的表现啊。但虽然这个有怀疑，但还是愿意去。你看佛是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你哪怕有一点点信心，虽然有怀疑，我也要把你接受住啊。不是说你还常常怀疑我，我不理你了。这一不理，那我们就彻底完了。好。那么只是到极乐世界五百年啊，在宫殿里出不来，不能见阿弥陀佛，不能闻佛讲大乘的经法，不能见到像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啊，弥勒啊，包括弥勒菩萨都在极乐世界哦，啊，哎，他们啊这些还有很多的声闻众啊，不能见这些菩萨身和声闻身了啊。由于这样呢，他就没有办法来供养阿弥陀佛。由于没有闻法呢，没有见比丘菩萨声闻身，就也不知道菩萨的法则仪式啊。 这种上求下化、自利利他的菩萨行的内涵都不知道了啊啊，于是就不能修习种种的菩萨行的功德了啊。那么实际上虽能里面物质生活很快乐，这精神上心性上太不自由了啊，这样他也就很苦啊，就应当知道这样的胎生的众生是由于他续世的时候没有甚深的般若智慧，对净土法门尤其对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智慧有怀疑所导致的现象。好，请看下面。佛告弥勒，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牢狱，种种庄严，张奢床状，悬足珍盖，若有诸小王子得罪于王，则纳彼狱中，系以金锁，供养饭食、衣服、藏褥、花香、祭月，如转轮王，无所乏少。于意云何？此诸王子宁乐彼处否？对曰：不也。但种种方便，求足大力，欲至免出。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以疑惑佛自故，身彼七宝宫殿，无有刑罚，乃至一念恶事，但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修足善本，以此为苦。虽有娱乐，犹不乐彼处。若此众生失其本罪，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即得如意，往诣无量寿佛属，恭敬供养，亦得遍至无量无数诸余佛属，修足功德。弥勒当知，其有菩萨生疑惑者，为师大力，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好，先看这一段。好，这进一步用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胎生的情形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又告诉弥勒菩萨啊，这种胎生的情况呢，就好像啊，譬如有一个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福报大哟啊，一般金轮王都有千子哦啊，或者五百王子啊，转轮圣王，他有啊一个啊七宝所构成的牢狱。啊，转轮圣王建的牢狱都是七宝来做的，啊，在这牢狱里面呢，也有种种的庄严哦，啊，这个装饰的很好，生态环境很好，里面呢摆设啊设置的都有很豪华，那个床也是黄金的床，状子可能是丝绸的。啊，还有种种的啊，锦帛的珍盖啊，啊，是这么一个啊华丽的地方啊。那么，如果他的小王子啊，这个得罪了转轮圣王，得罪了父王啊，那么这个父王呢，就会把他关到这样的七宝牢狱里面啊。然后呢，既然是囚犯嘛。啊，就要给他用镣铐把他铐住哦，啊，那镣铐呢都是用黄金做的，啊，金锁，啊，这个金锁实际上代表着前面有疑惑心啊，你修足功德，你做的功德啊，就是代表金，啊，如果你造的恶，可能这个锁就不是金的了，就可能是铁的了，啊。好， 然后在这个牢狱里面呢，也给他很好的物质生活享受啊，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啊，穿着很华丽的衣服，这个床上的褥子也是软软的啊，焚上啊华贵的香啊，还有种种的妙花，还有种种的伎乐来享乐啊，这些五欲的享乐就好像转轮圣王一样的享受啊，没有一点的缺乏。好，那么对于这个这些关到牢狱里面的这些王子啊，虽然有这么好的待遇，但是他是不是很愿意住在那个地方呢？啊，那么弥勒菩萨就回答：不也，啊，不愿意呀，啊，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是自由啊。他在那里虽能过得很享乐，但是他不自在呀，被镣铐铐住了。虽然那个烤的东西是黄金做的，黄金做的跟铁做的本质上也没有差别啊，它不自由啊。啊，别说转轮圣王的王子啊，追求这个渴望自由，你就是一条狗，他都追求自由啊。啊，这个巴甫洛夫他曾经有个实验啊，这个他养了一只狗，这只狗跟他很亲近，他有时候住实验办公的时候，这个狗呢就在他的桌子旁边就蹲着啊，很自在样子。他有一天就动那个念头做个试验啊，就在这个狗的脚上啊绑那根小绳子，这根绳子呢啊绑得很长，在这个房间里面可以让它随便到哪个角落都能到达的很长的绳子。试试看，哎，这时候就有反应了。你不绑绳的时候，这个狗很自在，你绑一根绳子，哪怕这个绳子让它并不妨碍它的活动，它都不自在。它一定要把这个绳子挣脱啊，不挣脱它就在那转来转去，所以这个巴甫洛夫很感慨啊，连狗都要自由啊，更何况人呢？啊，生命诚可贵呀。啊，生命什么啊？若为自由故啊，若为这个裴多菲的一句话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啊，生命的自由超过一切，所以他不自由的情况下，他不快乐啊，所以他要用想方设法要出来呀，要自由啊。但是被镣铐铐住的，他就想方设法找一种外面的，谁能帮我的忙啊？谁能把我的镣铐把它解开呀？谁能让我离开这个牢狱？哪怕它是七宝的，那也不行呢，不能在这待呀。啊，这是一种比喻。好，那么佛就告以这个比喻来合法了啊，就从法上来比喻。佛就告弥勒菩萨，这样的化身的众生也像这一样啊，虽能在那个宫殿里面啊有种种的享乐，像刀立天王一样，但是他不快乐啊。他为什么啊在那里牢狱里面，就好像这个王子得罪了转轮圣王啊？那这里从心性上来说，这个转轮圣王是代表我们的心王啊，就是由于这个缺乏智慧，以疑惑阿弥陀佛的智慧，你的心王就迷惑颠倒了，就被无明所控制了啊。那你由心王显现这个心俗，心俗它也是这个样子了啊，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七宝宫殿，虽然在宫殿没有一点的刑法， 不像这个世间上，你在你坐牢一定是犯了什么罪啊，都一去呢就可能给你上什么刑啊，灌什么水啊，给什么抽鞭子什么，倒没有这些事情啊，甚至一念的恶事都没有，一点皮肉受苦的事情都没有啊，他只是在五百年当中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身而已啊。由于他不得自在，也不能到他方世界去修行啊，修诸善本，上求下化啊，所以这个胎生的众生是以这个作为他的痛苦，他是由于这个，就好像修行上帝的境界他就快乐，在下地的境界就苦，从下地的境界往上帝的境界为快乐，自己这个境界为苦啊，殊胜的地方为乐，自己稍微劣等一点为苦啊，是以这个为苦，就是不能见三宝，就是他的苦啊。那对于一个修道的人说，不能见三宝，他确实是他最大的苦哦啊。本质上的东西没有得到，你枝枝节节的东西得到，得到那些五欲的快乐，那有什么意思呢？你得到五欲的快乐，实际付出你的自由的代价，你不自在呀，你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呢啊，所以他就本能的就不愿意待在那个宫殿里面，就好像转轮圣王的王子不愿待在七宝牢狱一样。好，那这些处在宫殿里面的胎生的众生，他想出来怎么出来？他向谁去求？啊，实际上这是我们从那个天地一乘汉无两仪来看，实际上佛在这里在帮助这个胎生的众生，虽然见不到三宝，但是阿弥陀佛的光明会照过去，他通过弥陀的光明的铸造，他就在反省自己，我为什么出不去？这一反省，一通过佛的光明的加持，他才发现，认识到不能出去的原因，不得自在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本罪，这个本罪就是什么？就是疑惑，疑惑就是他的根本之罪，是在这里。好，既然这个他是，就是就发了殷重的心来自己来忏悔，来呵责自己，来求离开这个牢狱这个宫殿。好，这个忏悔法就起作用了。你只要一忏悔，这时候你是一个惭愧心呢，你是一个忏悔心呢，啊，你这个心一起来，这就是佛性的力量了，这就是光明的力量了，它就能冲破那个疑惑的黑暗的力量。哎，记得如意啊，记得就是不割食，你只要忏悔就能出来，所以疑尘都也不是很难出来，主要是你住在那里的原因是什么？是你怀疑，你把怀疑忏悔掉了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说五百岁，它只是你最长是五百岁。如果你能够忏悔掉，或者七天就出来了啊，或者三个月就这个一百天就出来了，它不一定要等五百天啊，五百天是一个常数，但是你只要忏悔掉就出来啊，忏悔掉出来就这时候一出来，他就得他很欢喜啊，哎呀。就好像一个囚徒从牢狱里面出来，重见光明，获得自由的感觉，啊，那完全不一样的心态啊！他就赶紧要啊，知恩报德，到阿弥陀佛的所去恭敬顶礼，做种种供养啊。这时候呢，他适应了之后呢，他也得到这些啊净土诸菩萨的功德，得到六种神通妙用，也能分身善引，遍至无量无数的诸于佛属啊，就能到他。 他方世界的佛所，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做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这些功德都去做啊，十大愿望啊。那么最后啊，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苦口婆心的啊，劝诫我们啊，要根除怀疑，要产生信心啊！弥勒菩萨，你应当知道啊，如果有修行净土法门的菩萨升起对阿弥陀佛的智慧的疑惑心的话，就会失去广大的利益啊！啊，由此呢，正面就是应当明信啊，智慧的。啊，深信诸佛无上智慧，这个诸佛就是指阿弥陀佛，所以呢是啊，总称是诸佛，别指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啊，要深信阿弥陀佛无上的智慧，啊，无上就是无以伦比的，大不可思议的，啊，这个。众生任何的孽障都不能挡住的啊，这种即拯救众生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学净土法门产生信心，实际上就是对阿弥陀佛的无上智慧的不断的认知，不断的熏习，是在佛的这样的一个拯救的果地上的智慧上产生信心，才叫真正的信心，他地的信心，佛地的信心。你不要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琢磨，琢磨的越来越多，反而是人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没有信心，他容易怀疑，容易退转。这方面不少哦，真的是啊。原来我坐在护法堂的时候，就有一个比丘，他念佛还念得很精进，一天念四万声佛号，念一念呢，念的可能念佛过程。他就生了很多的妄想杂念，他妄想杂念生起来，这也是正常情况，肯定念佛过程阿赖耶识的念力种子现前，肯定有这个妄念这个妄念。然后他做了个错误的判断，说我不念佛还很清净，我念佛还有这么多妄想杂念，这个念佛还有什么用啊？不念了啊！他做了个错误的结论啊。他说我就修南传佛教去了，我就打坐去了，嗯，所以这都是不点佛智，所以明信阿弥陀佛的无上智慧确实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多看一点大乘的经典，尤其要从这个佛的果地上的建立的这样的智慧去表达啊。所以读华严经很有必要，读法华经也很有必要，帮助我们建立对净土的信心。好，南无阿弥陀佛。